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珍儿。
珍儿姐欢迎回来。
每一次跟永恩妹妹一起做节目都是一个喜乐，也是神给我的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我们两个又可以针对一些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来展开学习和讨论。
没错，珍儿姐每次回来和永恩一起录音都是永恩学习的机会。今天啊，我想带着一个姐妹的问题来请教珍儿姐，因为这个问题跟婚姻家庭相关。
是。
那您是一位婚姻家庭领域方面的专家。
不是，是因为我也正在其中学习着。
这位姐妹她叫以马内利，她主要想请教一下如何做智慧的妇人。她说，我老公沉迷手机，整天玩手机看短视频，每天晚上要玩到一点多，早上六点半就要起床，白天也不能休息。我担心他的身体。年前我们天天吵，有一天读经看到，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就开始反思自己，不应该天天争吵，这样子对两个孩子也不好啊。我就像对待小孩子一样，每天夸他，想办法让他早睡，可还是不行。他在教会担任服事，但是需要我每天催他，提醒他读经祷告。我有时候感觉很厌烦，每天管孩子已经够辛苦的了，还要去提醒他管他，感觉我丈夫还不如一个孩子呢。孩子错了他就愿意改，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却是天天吵。丈夫是妻子的头，我要顺服他，我不能天天争吵啊。但是如果我不说，他就变本加厉的熬得更晚。所以以马内利姐妹非常的痛苦，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为她丈夫向主祷告，但是好像神也没有听她的祷告，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向我们求助。
我想在听到永恩读我们亲爱以马内利姐妹的来信的时候呢，我可以已经非常清楚的透过他纸上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就已经感受到情感上的一种煎熬，心灵层面的一种极度的不满和不安。而且呢，我也看到了，其实他竭力的想要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一个智慧的妇人，希望在处理自己丈夫手机上瘾这件事情上面不至于不讨神喜悦，然后不至于去拆毁自己的家庭。因为就像圣经当中说的，智慧的妇人是亲手建造自己的家庭，但愚顽的妇人是亲手拆毁。所以我们肯定的可以知道一点，以马内利姐妹呢一定是想要做智慧的妇人。
是。
而且你向我们张口，你向我们伸手，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并没有去到不能够带给你真正帮助的地方去嚼舌根子啊，或者是抱怨啊，甚至我觉得在你的信件当中你并没有专注在丈夫的身上，而是专注在自己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来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就表现出了你生命的成熟度，
没错，
以及你在面对丈夫的时候已经有的这个隐忍啊、爱心啊，你好像已经做到，好像觉得我自己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继续接着做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的一定要肯定的就是你一定是一个智慧的妇人，而且你是一个敬虔的女子，而且你在对待丈夫和对待属灵的事情上是严肃认真的，所以我们为你感到骄傲。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的方式是好的，是对的。当然从珍儿自己做妻子的角度，我知道说做妻子呢是一个职分，一个呼召，同时也是一个一生的任务，它不是透过某一件事情的完成可以完成的，很多时候是很多的碎片和细节最后塑造成了我们的一个自我形象的认知和我们在与丈夫关系互动时候的那个身份的一个确认。所以你心里面是肯定想要自己朝着智慧的妇人的方向去行进的， 但因为这是一生的过程，所以有些时候当你碰到目前的这个大山，你觉得难的不行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否认了自己其实以往已经在做的努力。就像刚刚我们指出来的，你的态度，你对你自己的要求，甚至你虽然在分享丈夫有受这个捆绑的一个现象，但你并没有过多的指责和对他的一些苦读在你的话语当中，你更多的是面对你自己目前生命无助的光景的一个呼救。所以我们相信你是在其中行进的，只不过呢到达了一个临近点的时候，你忽然发现我就像一个战场上的小兵，我忽然有一点弹尽粮绝的感觉，所以这一刻你的心是有点绝望的，
是他能想到的一切的方法他都试过了。
你突然觉得说，哎，好像不管用，祷告好像也不管用，求救也不知道跟谁，跟他说好像也不管用，
对，说好话也不管用，不说而且还变本加厉，
对，鼓励也不管用，妥协也不管用，那我到底该怎么办？那你又不愿意面对，就是就这样面对自己的一个看起来半死不活的一种关系，还有丈夫的这个生命状态。我相信因为你爱他，所以你其实更加的是担忧他的生命的状态。所以综上所述呢，我们首先觉得你们的婚姻是很有盼望的，因为你并没有失守，你并没有说我现在这个阵地我已经败亡了，我已经阵亡了，你并没有阵亡，
是
你人在征战当中，只不过你现在暂时熄火，暂时有点累，暂时有点休息，说我要补给，我的军饷不够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需要智囊团了，
那对，需要一个军师在你旁边给我们做下一期的这个攻略的计划，
热线求助
对，所以我想刚刚你也提到一个说祷告没用这件事情，但我必须要很诚实的一个挑战我亲爱的姐妹哈，你祷告了多久？你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呢祷告的一种状态呢，通常是停止在耶利哥城倒塌前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圈，
就有时候都已经祷告到第六天了，走了六圈了，或者第七圈走了一半，
第七天的第六圈半最后了，因为之前没有出证，也没有任何的动静，也没有任何的半点的风吹草动让你看见说来了，有希望了，你唯一可以踏在的基础之上是信心，是神的命令。所以你看哈，我们祷告就是这样，我们说我祷告了没用，我就常常说你祷告到哪一圈了那我感觉我自己已经走了七圈或者是七七四十九圈了有些时候彼得就到耶稣的面前说，我都原谅他七次够不够呢？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说七十个七次呢？彼得说其实从人的角度来说
够多的了，
enough, 我已经都原谅了，到今天这个地步已经没什么可再做的事情了，这一刻耶稣却给他提到另外一个新的高度，而这个新的高度是原来的那一个标准和神的标准是完全不可相比的一个差距感。
但是那个差距感会不会让人觉得，天哪，我做不到，
就是做不到，
臣妾我做不到，
对，臣妾做不到妻子我也做不到，对不对？但是耶稣说的那个不是让他真的做到七十个七次，因为那是一个七十七次方，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耶稣告诉他说，只有当你忘记你原谅过他几次之后，你才能够每一次的原谅都是第一次，你才能够重新出发。
所以对于那些可能就说，哦，我真的好像祷告到第六圈第四圈我就放弃了，但是我现在重新开始计算，又感觉好像前面都前功尽弃了。
应该这么说，因为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动工，也许下一秒钟耶利哥城的墙就倒塌了，就像这一些围绕着他们选那个，是到最后那一刻神说开始吹号了，耶利哥城墙在倒塌，它不是一块一块砖倒下来边走边倒边走边倒的，不是，到了神的时间点告诉说行了，我可以做工了，你该做的你做完了，是神做的事，但问题就是我怎么去做呢？那你就每天去做呀，每天做到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并不难，坚持为自己的丈夫祷告并不难，但如果你每天都想我已经祷告了多久了，那就很难了。就像我们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他们得救啊，为某个人的健康疾病祷告，我们希望他看到他医治啊， 当我们对比我们的祷告和他有没有改变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如果我们看不见改变，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功效的。可是我们的祷告是面对神的，我们是把透过祷告的一个信心的交托，把这个人把这件事交到神的手中，神是有主权的。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所有一切凭着信心交托在他恩慈的主权当中。一个是他的恩典，但是一个是他的主权。他的主权就是不是我说了算，我不是说主啊差不多了吧，你得做点什么吧。不，我相信他不会误事，我相信他在做工，我相信他不停止工作。那么作为我们来说，为丈夫祷告，为儿女祷告，为一些很多我们觉得极其痛苦的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抓着这个祷告的结果不放，我们希望神速速的成就。所以因着我们看不到这个祷告的结果呢，它就会减少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看见有些事情正在改变，而不是建立在那不改变的上帝的应许之上。如果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说，主，我知道你是信实的，我知道你听我的每一个祷告，你告诉我是要凡事祷告，一无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心里所需要一切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我就按照他这么说的这么去做。那我相信这是必须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对一个妻子来讲，当你看到你的婚姻当中你的丈夫正在做一些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他们的生命急需改变，这其实很像是我们为某个人生病祷告啊，工作啊，就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这个事情。你不是求神让你看见这个事情速速成就，而是求神来掌管你丈夫的生命。你相信神掌管你丈夫的生命吗？ Of course， 他拥有世界都在他的手中。那你相信你的神比你更爱你的丈夫吗？ Of course， 当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超过神更爱你的丈夫。所以呢，当你把你的丈夫交给神的时候，你就要相信说，若我真的相信他是敬畏神的，那就有神做他生命的主宰。我呢，不要在当中作为一个警察，我不是法官，我不是纠错的人，我不是整天在他旁边耳听面命的，把他当成个小学生，当成个孩子一样的去教导他，去提醒他。很多时候能做的其实不多，就是祷告。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祷告呢，是我说了刚刚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我说的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你的整个人生的关系都要以祷告为根基的。
阿们。
如果你的祷告做得不够，你的根基是动摇的。你说我也祷告了没有用，这句话太轻描淡写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把祷告作为一个小菜，作为一个调味品，而不是根基。我做尽了所有的事情啊，那我也加了一个祷告，好像祷告也没用。所以你有没有把祷告作为你的最主业呢？
哎呀，郑二姐，我觉得这个可聊的太多了。不过今天的时间有点不够，我们就先在这儿打住。
好，
我们明天继续来回复以马内利姐妹的提问。我是永恩，
我是郑儿，
拜拜，
拜拜。
祷告，因为我渺小；祷告，因为我知道我需要。假装不了，祷告，因为你的爱我需要，你关怀。